我们先做个祷告吧。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有一段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主你照亮我们，给我们见的方向，也给我们提人生的亮光。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这个我讲过以利，也有讲了撒母耳，今天我们来讲扫罗。那撒母耳记上呢，撒母耳记上虽然叫撒母耳记上，但是一直到最后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呢，其实都在大部分篇幅都是在扫罗的做王的期间啊。所以从第八章开始，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到31章扫罗和他的儿子阵亡，其实都在讲扫罗。所以撒母耳记上基本上是扫罗，但是虽然扫罗的角色在这个如果以一出戏来算的话，扫罗算是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一个主角，应该是说反面的主角啊。所以呢，正面的主角应该是大卫，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描述都是在扫罗身上。那从第八章到第31章呢，有时候如果你是不在意，或者是你不太想花功夫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呢是一个很难读的一段。为什么？因为他讲到以色列的民有多少人啊，或者打仗又跟谁打仗啦、就是说会一些你觉得是一些很枯燥的数字啊，很枯燥的名字啊，很多很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看这个有什么意思啊？以色列出去跟非利士人征战，这个那个，对吧？说没什么。但是呢，所以呢，如果我们从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呢，我就把第八章到第31章呢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说扫罗一生中的5次战役。就是说扫罗一生呢，他打了很多仗，但是呢，在从第八章到31章之间呢，其实只记载了扫罗的5次战役，就是5次战役。这5次战役呢，可以说概括了扫罗的一生也揭示了扫罗一生他之所以能够做王的原因，也是揭示了扫罗为什么会彻底失败的原因，就是这5次战役。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记载历史，或者以色列人写故事的时候呢，他们是很喜欢用一种结构，他们的结构叫做回应式的结构，就是它叫做循环式的结构。什么叫循环式的结构呢？它就是A B C， 然后是 B A， 就是它是以整个文章的中心为终点，然后呢开始呢分别对应的，就是说一件事发生的 A B， 然后发生 C， 这个 C 就是整件事情的重心，然后再来个 B， 再来个 A。所以以色列人近东文化也好，以色列文化也好，它是用这种记载叙事题材的，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不同。所以如果当我们来读以色列的这个就是犹太人写的这些书卷或者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呢会用我们习惯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来看，所以我们就会很不清楚，就是我们会因为中国文化的来讲，它的重心它的重心呢可能是在最后可能是在开头有个总纲，或者是在最后有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呢是这种往前走的。但是以色列的记载文体不是这样，那这个在撒母耳记上呢是特别特别的明显 撒母耳记的题材是特别特别明显，我们只有把这个结构呢弄清楚，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知道说他在这里想呈现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作者显然是有个精心的安排就以我刚才讲的扫罗一生中的五次战役为例，实际上在整个撒母耳记上呢或者是整个扫罗一生，实际上呢是扫罗应该经过很多很多次战役，对吧？但是呢这里呢只记载了五次，这五次是哪五次呢？第十一章有一次，那第十一章呢是以亚门人打仗的第二次呢是在13-14章是以非利士人打，第十五章是跟亚玛利人打，第十七章跟非利士，第31章也跟非利士。那这五次很有意思我们从一个一个来看今天我先讲个总纲以后两节课以后我们再来讲具体的。这五次呢，五次战役，第一次跟亚门人打，扫罗是全胜我们看最后一次是第五次，是跟非利士人打，扫罗是全败跟亚门人打的那一次呢，第一次就是扫罗生平做王的第一次战争，是跟亚门人打，他把亚门人打得什么样呢？没有两个人在一处，就是亚门人彻底被他们打垮。那第五次战役呢，是记载的第五次战役是跟非利士人打，扫罗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死了，最后剩下两个人，就是扫罗跟他的拿刀的侍卫，对不对？扫罗最后只好自杀身亡免得被外邦人抓去这个结果对比是相当强烈的，所以这个对应这两个对应呢，扫罗做王的第一场战役跟扫罗做王的最后一场战役那这个是一个这种对比是一个很强烈的。那这两场战争，这第一场战争会揭示出扫罗之所以被神拣选做王的原因但是呢最后一场战争呢是扫罗被神弃绝以后的最悲惨的结局这个是第一跟第五。那我们来看第二跟第四。第二场战争呢是扫罗跟非利士人打，那第四场战争也是扫罗跟非利士人打。这两场战争呢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战争。什么叫一个人战争呢？因为在13章14章记载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对峙在两个山谷之上对峙在两个山谷之上，两个山谷两边，一个山谷的两边，那以色列人显然是没办法胜过非利士人，所以呢开始就很多人开小差回家了。因为我说过以色列是没有常规以色列人是打仗的时候会把他们召集起来，那慢慢他们觉得赢不了，他就逃兵就往回家走了。所以呢眼看着这个以色列人就失败了，这个时候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就是那个扫罗的长子约拿丹，他一个人孤身一人跑到这个非利士人阵地上，一个人就把他们杀败了这个是一个人战争，对吧？那第四场战争，我说为什么是一个人战争呢？也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对峙在一个山谷，这个时候呢是非利士人出来一个巨人，大家知道这个巨人是谁吧？哥利亚，对吧？对了，哥利亚说谁来你们谁出来以色列人不敢，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战，听到他的喊声心都化了，对吧？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牧童这个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凭着一个光溜溜的舌头就把他打败了，对吧？这个也是一个人的战争。所以那第二场战役是一个人战争，是扫罗的长子约拿单做的第四场战争是大卫虽然跟扫罗没关系，可是那场战争以后呢，大卫就成为成为这个扫罗的准女婿所以也是他们家的人。 这两场战争很有意思啊、第二场战役是描述了大扫罗跟他长子之间的一个关系，那第四场战争是描述扫罗与大卫之间的一场关系。这两场战争的结果啊，这两场一个人的战争的结果，这个英雄的下场啊都不是好的。为什么不是好的呢？约拿丹赢了，对不对？应该是记特等功，对吧？他不是，扫罗说把他推出去斩了，对，把他推出去斩了。这个众人求情啊，这个才是他这个命才保住。那扫罗是真推出去真要斩，还是说只是做个样子呢？圣经没有记载啊，我估计呢也是推出去斩，就是希望有人来说情了。但是至少这个功劳肯定就没了嘛，对吧？饶他一命啊，已经很好了。那第四场战役跟大卫也不好，为什么？大卫出来以后啊，以色列民就很高兴，就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看，扫罗就说怒目而视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从此以后他就看着大卫就不顺眼。所以这两场的揭示了这两个一个人战争。那第三场战役就是我刚才讲了，以色列人记载是这种就是回文式的啊。所以 A 对 A， 第一对第五，第二对第四，中间那个第三场战役亚玛力人这场战役是五场战役的中心啊。这个中心点呢，就是说明神彻底气节扫罗的原因。我们不要看小看这个，我们会好好去来谈这个第三场战役这个之间的描写。这第三战役呢，扫罗是全胜，扫罗啊全胜，基本上从理论上来讲已经彻底灭绝了亚玛力人，就是亚玛力人的首领都被他抓来了。当时撒母耳说，在他出去征战之前啊，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要把亚玛力人全部灭了啊，包括他的首领，包括他的所有的牛啊羊啊啊，什么都不要了。那扫罗呢就肆灭了，然后但是呢他把那个瘦的羊啊牛啊灭了，肥的留着，对吧？然后呢亚玛力人都灭了，首领留着。那撒母耳就不高兴了，说我怎么听到有牛羊叫，是吧？扫罗说是，扫罗就有个理由了，对吧？这个理由我们再说。但是呢，为什么这件事撒母耳就很生气？他撒母耳转身就要走，扫罗就死死拉住他的袖子，撒母耳还是要走，结果袖子就断裂了。啊，所以撒母耳就说，这个就是神给你的，与你的关系的啊象征。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回到这个出埃及记，好，记得出埃及记吧？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到了旷野，他们第一场战是跟谁打的？又跟亚玛力人打。然后打完那场战，以色列人是胜了。可是打得很辛苦，对不对？记不记得摩西站在山上挤着那个撞，对吧？手都要累了，对吧？这个说明这个打仗打了太久了，所以还要约书亚跟谁来帮他扶。所以那场战打得很辛苦。打完以后呢，摩西就立了个碑，说这个碑纪念说我们以色列人啊，世世代代跟这个亚玛力人有仇啊。就是我们不能跟他和好。所以呢，在扫罗任上，在扫罗做国王的时候，把亚玛力人灭了。你知道扫罗有多大的丰功伟绩吗？把敌人全灭了，没了。所以扫罗觉得他确实是做这件事，他自己都觉得太了不起了。所以呢，扫罗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估计啊，大部分人读撒母耳记都没注意那个经节，他就一句话，没太多人注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你知道他打完这个仗以后呢， 他本来去要去一个地方会沙漠的，可是他转身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去了另外地方干什么呢？他在那里立了个碑，就是立了个碑。圣经就讲了一句话，就这样说：扫罗在那里立了个碑，就没了。他也没讲什么，也没评论。但是如果你把扫罗灭了亚玛利人立个碑，去联想摩西第一次跟亚玛利人打立了个碑相比，你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摩西立个碑，说我们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扫罗灭了这个亚玛利人，就自作主张也立个碑，什么意思？你看我跟摩西啊同等了，他立个碑开始，我立个碑结束，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哈。由此可见啊，扫罗他这个失败的原因已经种下来了。所以很多人说扫罗没有灭掉亚玛利人就神就弃绝他吗？不是，他从心底里面啊他就有这个骄傲。那这句只有一句话呢，一般圣经也没有评论，就是也没有加以评论，也没有，如果你稍微不注意这句话就过去了啊。但是这句话确实是很重要，所以接下来的什么不灭掉牛羊啦，不灭掉，那就是他没有听神的话。你知道摩西立碑是神告诉他立碑的，你立碑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呢，扫罗在灭掉亚玛利人确实啊，是他个人的事业的顶峰啊，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奥巴马总统明天就把那个什么宾拉丁给逮住，那是这个是布什总统只好很生气了。就说他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但是也正好在他个人最顶峰的时候呢，他神呢跟他彻底决裂，就说从此以后，从此沙漠就没见扫罗，就没见，最后一次见他是这样，死了以后，那算见面吗？这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就说这个是，所以这个事情是第三次战役呢，我们会好好来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当你个人的名义、声誉、功名甚至财富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你知道他灭掉亚玛利人他赚多少钱吗？那亚玛利人的那些东西都他的，对不对？所以他土地也是他的嘛，城池也是他的。所以你想看嘛，就是说他个人的名义啊、地位、功名、财富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得意的时候，他还立了个碑啊。这个碑肯定今天不会在吧，对吧？如果在的话又可以开一个理由期，对不对？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恰恰在这个时候神弃绝他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也经常看见有些基督徒的领袖啊，非常有名的领袖，对吧？像以前的电视布道家，有一些包括科罗拉多那个新生命教会那个主任牧师，对不对？在他们最事业最顶峰的时候，他们就突然间发现，其实在他们生命最顶峰的时候，神已经跟他们隔离了，对吧？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所以人呢、箴言说的啊，人在顺境中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就你可能你就不敬畏神，也可能跟神隔绝。所以呢，有时候说老实话呢，确实是，你知道我们教会谁最迫切祷告的吗？谁进食祷告、迫切祷告，简直是昼夜祷告？你知道谁会这样祷告吗？受苦难的人，顺境中的人常常就不祷告，他第一太顺利了，他觉得我今天也没什么好祷告。这大概第二个就是说，顺境的人呢，他会有骄傲，他觉得我这个顺境神给了我，所以我们要顺境中要，就是人在富贵中呢，这个不警醒了，那就真的是非常危险了。那扫罗在这个在他事业最顶峰的时候，恰恰是神跟他决裂的时候。 当时沙漠说我不去了，我不，因为他群众已经聚集了，要献祭嘛。扫罗沙漠说我不去了，这个扫罗说苦苦拉着他，你还是去吧，你要不去我就麻烦了。所以他看中的，他为什么麻烦？他不怕他被神弃绝，他是怕以色列人民不要他这个王，所以他想的还是，所以他明知道，所以当一个人达到事业顶峰，财富、名声、地位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做错事的时候，他明知道神跟他决裂，他担心的不是神跟他决裂的问题，他是担心他这个名声或者财富失去的时候，所以他们接下来做的决策，那就更加朝着错路、错误的方向走。这个不奇怪，为什么我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特别是成功的人，那原因就在你，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从亚当开始就这样。亚当在园子里管理那个百兽，对吧？百鸟管理那个果子，对不对？这个管来管去，这一切都顺利，对吧？这个就看上了那个那个智慧树的果子，就想吃，对吧？那当然是夏娃叫他吃，可是亚当肯定也想过吃，只是没好意思说吧。我想是这样啊，他吃完以后就眼睛就明亮了，所以他的智慧上升了，对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是给他割裂了。那亚当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神说为什么要把他赶出伊甸园呢？就是说因为如果他不把他赶出伊甸园呢，他就会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会长生不死啦，对吧？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说明啊，亚当在园子里走来走去，他就没有去吃过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说神说这个树都可以吃，就是这棵树不能吃，他呢就是什么树都还没有吃就偏想吃那个，是吧？所以呢，如果他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呢，他可能就不会吃智慧树的果子，也许就是说如果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再吃智慧树的果子，那神也拿他没办法的。所以显然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总是不要相信我们自己，就是说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祷告，如果我们不从神那得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不祷告，凭我们自己的选择，我跟你讲啊，80%-90%我们是错误的，对吧？你不信你就问那些投资股票的人，你问他80%时候买股票是错的，卖的时候也错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种利益的这种，在个人的这种利益的驱动之下，他所做的决策是错的。为什么扫罗会做错这个决策，跟亚当做错决策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只想到他自己的利益，他没想到神的计划跟神的旨意。比如说扫罗为什么要去灭绝亚玛利人，就是沙漠跟他说你要出去灭绝亚玛利人，神呢当初让摩西去跟他们征战，现在厌烦了，现在是时候把他们灭了，你灭了以后呢，你呢把他牛羊都灭了，所有的人不剩一个全灭了，这就是神交给扫罗的剧本，他必须照这个剧本演出，对吧？除非他灭不了亚玛利人，他是没办法说我灭不了他，你确实也灭了，那个首领也抓了，牛羊也抓了，哎，扫罗就开始偏离这个剧本来演出了。所以呢，他为什么偏离呢？牛羊肥呀胀啊！今天我有时候想一想呢，扫罗的错误呢，跟我们大家犯的错误其实是很像的。为什么？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人家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把它扔了，确实不容易。我想起我以前有人呢，有人从中国来呢，带给我一个玉，很漂亮的玉。可惜呢，这个玉是个佛，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你说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这个玉佛？好大，是吧？你说怎么处理啊？很难处理，对不对？扔了，太可惜了，对不对？送人也不行。 但我们最后还是把他扔了，对吧？那时候哎呦扔了好可惜，送人了，送怎么真送人了就，所以这个就是，当然这是个小小的玉了，如果更大一大这么大的金子塑的佛，你会扔吗？这个你想想，我把它融了，对吧？我把它融了做十字架好了，送给教会，对吧？可是当时神说这个金要扔了，这亚玛利人就是这件事，就是说他牛羊哇这么肥，神说灭绝我先不要灭嘛，我拿回去宰了吃了不是一样吗？这你说有什么差别吗？所以扫罗犯的错呢，跟我们大家都会犯的错是很像的。那他为什么留下亚玛利的首领不杀呢？啊，他那怎么说的都是，为什么不杀？啊，你想一想看为什么不杀？他留他做什么？哎，没错，如果他去到哪里，亚玛利人的首领都跟在了后面，你说他大家知道，哇，这个亚玛利被他灭了。就是时时提醒大家，亚玛利人是我灭的，你看这个亚玛利人就跟在我后头，对吧？这个是古代中东战争他们经常干的，就是他们会喜欢把敌人掳过的敌人的首领啊带在身边啊，就是就炫耀我的战果啊，对吧？啊，这个两军打仗啊，如果你的帅旗被夺了，你去每个国家的军史展览博物馆看啊，你会看到他们曾经交战对方的一个旗子啊。我知道应该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应该有美国啊第几个骑兵师第几个骑兵团的一个团旗，因为那个是被那个抗美援朝被志愿军缴获的，所以他会挂在那里，他就表示你看这个编制现在美国已经没了，因为那个已经就被取消了嘛，那个番号被取消了啊。但这个你就会看见这个东西哈，所以他留着亚玛利人就是骄傲，他就留着那个首领，你说他留着首领有什么用嘛？对吧？所以呢，也许他想带回家让他做他的这个啊，这个扫地啊，搞清洁。你看这个，看见我这个扫地了吗？亚玛利人首领，这多好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出扫罗他失败的原因跟亚当的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骄傲，我要升到至高与神同等，跟魔鬼堕落的原因也是一样的。所以摩西没有完成的我完成了，所以第三个战役就是在十五章跟亚玛利人征战，那就是扫罗彻底败坏彻底被神弃绝的原因。好，有时候很多时候啊，有人看这一段的时候就问我说，诶，这个扫罗就是没有杀几个牛羊，没有杀亚玛利的首领而已，为什么神就弃绝他？就是神好像有点不公，对吧？但是实际上神说看人不看表面看内心，所以实际上他不是因为这几个事情就弃绝他，如果因为我们只犯了一点点小错神就弃绝我们的话，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被弃绝不知道多少次了，对吧？神之所以一直让我们回来，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扫罗，就是如果是扫罗就没有救了，如果是大卫那就有救了啊。那这个我们会好好来看这个第三次战役。我们回过头来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从这五次出现的战役来看呢，扫罗，为什么说是扫罗一生的故事的缩影哈？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第一个战役呢是讲扫罗被拣选的原因，扫罗是被神拣选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跑去找以色列的长老，跑去找撒母耳，跟撒母耳说你给我立个王，撒母耳说什么立王？他说没听说过啊。所以呢他就不知道呢，他就祷告神，神就说不要紧，明天早上啊你出去城门，我会告诉你哪个是下一个以色列王。哇，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撒母耳也不知道是谁，所以他出到城门，然后来了一个人，神就说那个就是王，你去告他，那个就是扫罗。 扫罗为什么跑到这个沙漠住的那个城呢？就是因为很简单原因，就是他家跑丢了一个驴，对吧？跑了驴，然后呢，他父亲说叫他去找，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所以呢，扫罗呢是去出去找驴，没找着，结果被高城王。哇，这个事情我就没有看过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这是太好了，对吧？我掉了个手机出去找，没回来变美国总统，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出去就找驴吧，对吧？那确实就是这样，那神高了他以后呢，那扫罗呢也确实是扫罗的背景啊，出身背景不怎么样，但是扫罗这个人的条件呢、那是非常好的。就是后面描述就是说以色列人召集起来选王召在一起，扫罗比众人高出一头，就是说你现在远远看那里最高那个就扫罗他高啊，对吧？也有一股力气你知道他曾经把牛给劈了，对不对？一个用剑用刀把牛劈裂，哇，这不简单，我们了不起劈个鸡吧，对不对？他劈牛他是力量很大他这个扫罗呢就完全是被神拣选的。但是扫罗本身呢，他其实呢，如果你去读你去读这个他被拣选，扫罗被拣选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说沙漠高扫罗为王，就是第十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扫罗呢，这个是他心理素质上是有一些问题以现在的现在很流行的话，就是他 EQ 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说沙漠受神的指引去高了扫罗，那只是他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是扫罗知道，他知道，然后就神知道，没人知道，就是他看见扫罗就高了他，高了他以后就跟扫罗说，你今天与我同席，就是说这个扫罗来讲是我估计他可能就是可能未来几天都是昏昏沉沉，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是最，就是我们这里最普通的一个人，对不对？今天这个总统进来说，来，今天你跟我一起吃饭这个是简直国宴。所以沙漠说，你今天跟我同席，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祭肉，就是我们知道只有大祭司才能吃那个祭肉，对不对？所以这个扫罗当然是昏昏沉沉，就说这个有点不太相信，是吧？迷迷糊糊的，所以呢，正式高王的时候还是要经过一个程序，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出很有意思，就是说神仙选中了扫罗，然后高了他，高了他以后呢，这是神选的，议定了这个王，但是呢，这个民主程序还是要走完，对不对？所以呢，以沙漠呢，我也不能说那个是民主程序，叫做他们的宗教仪式或者是什么，就是沙漠就把各十二族的人找来，然后就抽签，摇签一摇到便雅悯支派，再摇到扫罗家族，再摇到扫罗家，再摇就摇出扫罗，然后他们说哇，我们有王了，扫罗，扫罗在哪？扫罗躲起来了。就是说在摇签的时候，就是这个很奇怪，就是说你如果你去看这一节，当然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个第十章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就是说摇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当你们读圣经旧约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漏掉基士的儿子扫罗，这前面的基士不能少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信的，如果你 就是他是基士的扫罗，他是约瑟的扫罗，就是说他是这个扫罗是约瑟的儿子，这个扫罗是基士的儿子，所以因为他不姓陈不姓李，他没有姓的啊，这基士的扫罗，所以饶恕扫罗以后呢，他们就要欢呼燕王万岁，对不对？哎，要欢呼的人呢，人没了，他们就说人在哪，人在哪，没人找得着，结果耶和华说他藏起来了，他为什么藏起来？然后他藏在其中，众人就跑去从那里把他领出来，就把他挖出来，挖出来以后把他放在前面，燕王万岁，就这样，这个就做了王。扫罗为什么藏起来？其实原因很好猜，假如你今天被选成王，就在那个场合你会不会藏起来？大概也藏起来。第一，他昏昏沉沉；第二，说他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他被高了，他知道他是做王，可是他回家睡觉怎么想，就说我凭什么就可以做王啊？既无战功，对不对？又没有显赫的战功，不要说显赫战功，战功都没有啊，对吧？也没有也没有很好的家族背景，对吧？什么都没有，他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啊，这是第一。所以呢，临到抽签的时候，他害怕了，他可能又想做这个王，又怕选不上啊，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他真的很怕，哇，想到他要做王，他还是很怕。那不管怎么说啊，又怕又期盼，或者是想。怎么样，他就那显然不是逃避啊，因为他还是去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只是躲，就是临时突然间想起不对就躲起来了。因为我们再看前面的因为我们看前面的话呢，我们有知道说扫罗站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高出一头嘛，所以他曾经有立在那个地方。这个扫罗呢，所以他从这里就说他藏在器皿中，就这句话耶和华说他藏在器皿中，而且他藏得还蛮严实的，还没人知道，这耶和华神才知道他藏在哪，都还没人知道，他藏得还挺严实。所以就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扫罗呢，实际上他真的是没有完全预备好做这个王的。但是神为什么还拣选他呢？这个我们就从第一场战役呢，扫罗打的第一场战役，我们就看出神为什么拣选他，就是亚门人来其实这一次战役其实不是亚门人打这个不是亚门人打以色列人，其实不是，是亚门人上来呢要对着这个基列雅比啊。就是他们要这个灭这个基列雅比的人，就是亚门人其实这次上来不是打以色列人，是打雅比人啊。哎，这个事情就很巧了哈，我们知道哈，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巧，就是说这个你必须回到创世纪的，为什么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大家读过创世纪嘛，对不对？应该读过啊。我曾经有个信主很久的基督徒跟我吃饭，我们就讲起创世纪跟启示录，他突然问了个问题，我是没法回答，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回答。他说这个启示录在前面还是创世纪在前面？这个还真的没法回答啊。好，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便雅悯人差点被以色列人抹掉，就是以色列人差点是十一支派不是十二支派，就是亚比人犯了一个错啊，这个错我就不想多讲，就是犯了一个错，这个错呢以色列人觉得很丢脸，觉得说这个怎么是我们的人呢，我们不如把他灭了，以后我们就不要这个结果快灭掉的时候他们反悔了，说哎，不行，祖先是十二支派，到了我们就十一支派，这个承受不起，可能那领袖觉得说哎呦，在我手上变成十一支派承受不起，结果决定把便雅悯人给换回来。怎么换回来？他们就找了雅比人，叫雅比人的女的嫁给便雅悯人， 所以亚比人是便雅悯的，其实他们是不是不但是亲戚，就是很亲很亲的，就是便雅悯的后代可能有一半血统就是亚比。所以呢这件事情很巧妙，这次战争是不是打以色列人，是打亚比人，亚比人就求救于便雅悯人，所以便雅悯人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可是说到底呢，这也只是便雅悯家族的事，所以呢你怎么也能够让整个以色列人为便雅悯的事出动兵马跟亚门人作战。所以这个其实扫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如果亚门人跟以色列人打仗，他登高一呼说我们去打，没人讲话。可是他们不是，这次是亚门人跟亚比人打，亚比人求这个便雅悯人，便雅悯说这是我们的亲戚，我们怎么能够让就亚门人欺负亚比人，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那这个事情也是也是非常精彩的，对吧？就是神的灵啊就感动这个，你看啊，第十一章，这个一定要读一下啊，这个是很精彩的，读完我们就下课了啊。这个十一章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这挺有意思啊，他立了王，他回家种田去了，就说没什么事情，对吧？所以这个扫罗被立了王以后啊，扫罗立了王以后哈、除了便雅悯人很高兴，其他族人都不高兴，为什么？便雅悯是他们最弱的一个支派，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啊，就觉得说以色列人十一个支派对便雅悯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是你的恩人，当初不是我们发善心你们早就没了，就这么回事。但实际上灭绝便雅悯也是这个十一个支派，可是他不讲前面，他只讲后面，是吧？所以呢其他十一个支派根本就不把扫罗放在眼里，所以呢扫罗既没有宫殿可住，也没有兵马可以驱使，当然上贡就更没有可能了，对吧？所以他唯一可做的就是什么，回家继续替他爹耕田去吧，是吧？所以呢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还赶牛，对吧？做了王还赶牛，所以有点这个听到那些百姓在哭，你知道为什么百姓哭吗？为什么？那是他的亲戚啊，那是他的祖先，半个祖先要灭亡了，要亡国了，对吧？他们一筹莫展，只能哭啊！众人就把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到这话啊，这是最精彩的。这一句话啊，第六节就是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的，就是神的灵大大感动，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就甚发怒。这说明什么？就是说扫罗确实在当初他确实心理素质也不行，他很多东西都没有预备好，但是呢他愿意呢顺神的灵的感动来而行，所以呢就发怒，他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啊，托付使者传到以色列说凡不出来了随扫罗和沙漠的，他还挺有意思，他把沙漠也挂在后头，对吧？这就是这个是他挺有权谋的啊，所以呢我就这样切开他的牛啊，他说你如果不来我就上你家把你牛切了，这样对，所以那些耶和华使百姓惧怕，所以呢那些老百姓可能也是牛啊，就说你切我的牛，有种就来切，对吧？可是呢耶和华使百姓惧怕，所以扫罗就因此就胜了第一场战争。这个就是扫罗之所以被神拣选的原因，就是说他愿意顺从神的带领，他敢做一件事，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你想看他立了王我是王了，没人理他，他还得回家耕田，对吧？他这个王从此以后打完这场战他是不用耕牛不用耕田了，他再也不耕田了，对吧？这个是扫罗的奠基之战啊，也奠定了他的王位啊。那这件事也是非常巧妙，我们只能说是神写好的剧本。为什么这件事很巧妙？就是说亚门人欺负亚比人，亚比人正好是跟 便雅悯人是有不解之言，就是说便雅悯绝对绝对没有坐视不管的原因。但是这件事毕竟只是便雅悯的家族的事情，但是呢，扫罗呢最后变成一个以色列人的事情。当然最后把亚门人打败，打败他打胜的那个胜利是之大，就是亚门人没有两个在一起啊。其实这个是你是说那亚门人跑的你那也够呛，没有两个人在一起，那圣经说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就真的没有两个人在一起，那就跑得不得跑成什么样子啊，那就简直是那何等的恐惧才会跑到没有两个人啊。我们但凡有机会我们还有两个人在一起，只好照应一下。那是跑的那是恨爹嘛，少生两个腿对吧。所以这个是扫罗的奠基之战，那这个也树立了他做王的基础，也同时也证明说明神为什么拣选他。就是你不要看自己很多的不够，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条件不够素质不够或什么不够口才不好或者是什么不好，但是不要紧，但是如果神的灵大大感动你你就把牛切成筷子了。这个是扫罗给我们的启示啊。当然我们今天就是下两次呢我们就开始讲了，比较一次一次的战役比较讲。我再说一遍，就是说撒母耳记上从第八章到第三十一章都是扫罗都是扫罗。扫罗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个主角主要人物虽然是反面的但是是主要。但是从就是说他这个描写呢，就是说如果你把扫罗看成一面镜子的话，你就倒影你就会看见大卫，倒影你就看见大卫。那圣经中四个主要人物，两个祭司两个王，一个不怎么样的祭司一个好的祭司，一个坏王一个好王。所以你把撒母耳跟伊利放在一起读，再把扫罗跟大卫放在一起读你就会读出很多圣经要启示我们的，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再说了，历史是神所主导的，是导演的上场的人物是神派上来的之所以历史会有偏差，是因为不是神的计划不好，而是演出剧本的人这个脱稿演出，对不对？就是他不按照那个稿，就是说我们最早的亚当就这样嘛，神说园子里的果都可以吃，就这棵树不能吃你就好好做这些事，他偏不要，他偏要去吃那棵果子，所以这个是脱稿演出嘛，就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是神拣选，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对吧？我们做的不好，就是我们脱稿演出，对吧？所以好好祷告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拣选我们每一位都有你美好的计划。主，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光景当中，主乃不是因为你的旨意的不好，乃是我们真的没有在每一时每一刻顺从你圣灵的带领。主，让我们在无论在顺境还是困境，主，我们的迫切来祈求你的带领尤其是当我们顺境的时候，你让我们思想，让我们能够保有清醒，让我们从历史中看见我们的影子求主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路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